弟兄姊妹早晨，
弟兄姊妹早上好。
昨天我们看到大卫生命里面最软弱的部分。
昨天我们看到大卫生命里面最软弱的部分。
他本来是一个很讨神喜悦的人。
他本来是讨神喜悦的人。
但是在昨天里面跌了一个没有界限的罪。
但是在昨天他掉入一个没有界限的罪。
而且呢是越踩越过。
而且是越踩越深。
罪有什么结果呢？
罪有什么结果呢？
罪会让人觉得很羞耻，
罪会让人觉得很羞耻，
所以人通常会选择呢 会逃避啦，
所以人会选择逃避，
会遮掩啦，
会遮盖，
结果呢会良心有愧，
所以良心有愧，
就容易呢跌咗落去魔鬼嘅控诉，
就容易掉进魔鬼的控诉，
仇敌会有机可乘，
仇敌会有机可乘。
如果大卫唔悔改呢？
如果大卫不悔改，
佢嘅下场可能同扫罗一样。
他的下场可能和扫罗一样。
咁呢章经文里边讲到神一个好大嘅怜悯。
这章经文里面提到神一个很大的怜悯。
佢用尽方法去帮大卫。
他用尽方法帮助大卫。
让罪可以曝光。
让罪可以曝光。
然后咧就可以处理。
然后可以处理。
罪好可怕。
罪很可怕。
喺呢章经文里边见到罪嘅后果。
在这张经文里面看到罪的后果，
大卫一生都承受紧呢个后果。
大卫一生都承受这个后果，
但系亦都见到神嘅好大好大嘅恩典。
也有看到神很大很大的恩典。
点样处理罪？
怎样处理罪？
呢张今日嘅经文系好重要嘅。
这张的经文很重要。
佢好似带出咗一条出路啊！
他好像带出一个出路，
亦都带嚟一个好大嘅警惕，
也带来一个很大的警惕。
罪系可怕嘅。
罪是很可怕的，
但如果我们愿意认罪呢？
但是如果我们愿意认罪，
就会遇到神一个很大的恩典，
就会遇到神一个很大的恩典。
这个是今章的经文，
这是今章的经文。
罪的可怕，
罪的可怕，
还有呢浩瀚的神恩，
可以看到神的恩典
是很何等的浩瀚，
是何等的浩瀚。
我们来看今天的经文，
我们看今天的经文，
第一大段呢是罪的曝光，
第一大段是罪的曝光，
一至到十四节。
一到十四节，
神差遣先知拿单，
神差遣先知拿单
去责备大卫，
去责备大卫。
呢度见到一个先知好重要嘅角色，
这看到先知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之前嘅撒母耳，
之前的撒母耳，
佢扮演嘅先知角色系辅助君王嘅，
他扮演的先知的角色是辅助君王。
但系呢一度咧，拿单好特别。
这里的拿单很特别，
他扮演一个很强的角色，
他扮演一个很强烈的角色，
是责备君王，
是责备君王，
好像有少少先知身份的另一个身份出了来，
好像先知的另外一个身份出来了，
他来到找大卫，
他来到找大卫，
一开始就讲到耶和华差遣拿单去见大卫，
一开始就提到耶和华差遣拿单去见大卫，
这件事是很重要的，
这件事很重要，
之前大卫要见为神建殿，
之前大卫要为神建殿，
神透过先知告诉他，你不是适合人选，
神透过先知告诉他，你不是适合的人选。
然后呢，这一次当大卫犯罪，
这一次当大卫犯罪，
神又差派拿单去告诉他，你有罪了。
神又差遣拿单告诉大卫，你犯罪了。
拿单的身份在这里很重要，
拿单的身份在这里很重要，
他是一个被差派的先知，
他是一个被差派的先知，
他预表着先知的另一个角色，
他预表先知的另外一个角色，
不只是辅助君王，
不是单单是辅助君王，
还要责备君王，
还要责备君王，
到底他需要冒多大的险去扮演这个角色呢？
到底他需要冒多大的险去扮演这个角色呢？
很不容易，是不
是？是很不容易的，对
吧？一开始我们看第一小段是责备的智慧，
一开始我们看第一个小段责备的智慧，
一至六节，
一到六节，
他就讲了一个比喻了，
他就讲一个比喻，
富户和穷人的比喻，
富户和穷人的比喻，
富户有很多牛羊，
富户有很多牛羊，
穷人呢就是只有一只，
穷人只有一只小母犊，小
母羊，别无所有了，
什么都没有了，
乜都系得呢一只嘅啫，
什么都只有这一个。
然后去到个比喻咧，个富户竟然抢咗穷人嘅呢一只羊羔。
这个富户就抢了穷人唯一的一个羊羔。
大卫就好嬲啦。
大卫就很生气。
大卫仲未知讲紧佢啊。
大卫也不知道在说他。
第五节大卫就好嬲。
第五节大卫就很恼怒，
对拿单讲，
对拿单说，
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
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
行这事的人该死，
行这事的人该死，
他必偿还四倍，
他必偿还四倍，
因为他没有怜恤的心，
因为他没有怜惜的心。
第七节好经典，
第七节很经典，
拿单对大卫说，
拿单对大卫说，
你就是那人，
你就是那人。
如果突然之间你的小组长跟你谈完偈之后，
忽然之间如果你小组长跟你说完话以后，
你就是那人，
你就是那个人。
又或者你的老板跟你讲完一些讨论完一些事情之后，
或者你的老板跟你讨论了一些事情以后，
你就是那人，
你就是那人。
哇，我们会震惊，
我们就会很震惊，
我真是这样吗？
我真的是这样吗？
大卫什么反应呢？
大卫是什么反应呢？
大卫说，先知继续讲，
大卫就说，先知你继续说，
不是在这个地方先知继续说，
不是这个地方先知继续说，
拿单对大卫说，
拿单对大卫说，
你就是这人，
你就是这人。
拿单为什么会这么有智慧呢？
拿单为什么会这么有智慧呢？
我们在这里一定会很羡慕拿单的聪明，
我们在这里一定会羡慕拿单的聪明。
他先说出个比喻，
他先说一个比喻，
连君王都认同他所说的话，
连君王也认同他所说的话，
连君王都觉得这个富户太过分了，
连君王也觉得这个富户太过分。
其实比喻里面讲的什么呢？
其实比喻里面说什么呢？
穷人就是乌利亚，
穷人就是乌利亚，
他只有一只母羊羔，
他只是一个母羊羔，
就是八十八，
就是八十八。
富户就是大卫，
富户就是大卫。
大卫是不是妻妾成群？
大卫是不是妻妾成群？
又拥有很多东西，
又拥有很多。
所以拿单讲的比喻连大卫都信服，
拿单说的比喻连大卫都信服。
我们很自然就落了去说，是啊，我们要追求智慧，
我们很容易就掉进来，是的，我们要追求智慧。
我们劝人责备人的时候呢，要聪明一点，要醒目一点。
我们责备人的时候要聪明一点。
但我们忘记了一个焦点。
但是我们忘记了一个焦点。
是因为拿单奉差派。
是因为拿单是奉差派。
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等我聪明一点，等我有能力一点，我才承担一些工作。
很多时候我们就说，等我聪明一点，有能力一点，才承担一些工作。
是反过来，当我愿意承担一些工作的时候，神就会将聪明智慧给我们。
是相反的，当我们承担一些工作的时候，神就会赐聪明智慧给我们。
这个就是服事的原则。
这就是服事的原则。
不是因为我得，
不是因为我可以，
而是因为我愿意，
而是因为我愿意，
神就给了，
神就给了。
当我们站在一个侍奉的岗位，
当我们站在一个服事的岗位，
神会将那个服事需要的能力赏赐给我们，
神就会将那个服事的能力赏赐给我们。
关键是我靠谁，
关键是我靠谁。
如果靠自己，
如果靠自己，
我就不断要去可能 要增值了，
我可能要增值，
要不断的进修，
要不断的进修。
不是说我们进修不对，
不是说我们进修不对，
是焦点的问题，
是焦点的问题。
我依靠谁，
我依靠谁。
当我依靠神的时候，
当我依靠神的时候，
我站上去神要神给我们服事的岗位，
我站在神让我服事的岗位，
神就会自然赏赐给我们，
神就会自然赏赐给我们。
每一次我站上来分享神道，
每一次我站在这里分享神道，
又或者要讲道，
或者要讲道，
我都明明知道是神的恩典，
我明明知道是神的恩典。
神会将一些感动放在我心中，
神会将一些感动放在我心里，
神会将突然之间一些资源就会给我，
神就会忽然之间将一些资源给我。
譬如上次讲男人回家吧的第六讲，
比如说到上次男人回家吧的第六讲，
神就会让咁啱有人介绍一本书咧，讲到男孩危机，咁我去睇即系男性有啲咩危机。
忽然之间就有人介绍一本书给我看，就是叫《男孩危机》。
所以原来我企啱位咧，
所以我站对位置，
神就会俾啦，
神就会给。
问题就系我哋唔好惊，
问题是我们不要怕，
勇敢先回应神，
勇敢先回应神，
唔系我有几多。
不是我有多少，
而是神会他拣选了之后，他就会保证这件事完成。
而是神拣选了以后，他就会保证这件事顺利进行。
是我们有没有敬畏他的心？
是我们有没有敬畏他的心？
有时候我都会看回自己年轻时候的照片。
有时候我也看回我年轻时的照片。
虽然得翻个都好少，得一两三张黑白的。
可能是有一两张黑白的。
但一望落去，只有一个结论。
看下去只有一个结论，
应该是有少少自卑的，
应该有小小的自卑，
自卑，
自闭，
还有不是很懂得表达和说话，
不懂得表达和说话。
以前我在母堂跟同工说，我不懂得说话，
以前和在母堂和同工说我不会说话的，
但他们看到的是后来站上台的我，
他们看到的是后来站在台上的我，
我要表达的是之前未蒙召未服侍的我，
我要解答的是我之前被蒙召被服侍的我，
所以原来服侍的能力是神给的，
所以服侍的能力是神给的。
拿单为什么会有智慧呢？
拿单为什么会有智慧呢？
因为他要去责备君王，
因为他要去责备君王，
他要奉差派，
他要奉差派，
他要执行一个危险任务，
他要执行一个危险任务，
是不是？
是不是呢？
他跟君王说，这人就是你，
他跟君王说，这人就是你。
大卫怎么说呢？
大卫怎么说呢？
大卫有没有可能说，
大卫有没有可能说，
我的臣子里面有忠的有奸的，
我的臣子里面有忠有奸，
有听话有不听话的，
有听话有不听话的，
其中有一个不听话的，
其中一个不听话的，
这人就是你，
这人就是你，
拖出去斩了，
拖出去去斩了他。
所以他面对的是很危险的处境，
所以他面对的是一个很危险的处境，
他需要神的智慧，
他需要神的智慧。
他讲完比喻了，
他讲完比喻，
这个是一至六节，
一到六节，
然后他提出责备，
然后他提出责备，
跟住就系勇气啦，
然后就勇气。
原来责备需要智慧，
然后责备需要智慧，
责备亦都需要勇气，
责备也需要勇气。
有时我哋都唔知点讲，
有时候我们也不知道该怎么说，
亦都有更加多嘅情系唔敢讲，
有很多多的情绪是我们不敢说。
面对一啲唔好嘅嘢，
面对一些不好的，
可能我哋里边就会激气啦，
我们里面可能就会很生气啦，
好有情绪啦，
还有情绪啦，
但我哋唔知点处理，
但是我们不懂得怎样处理。
神要俾我哋咧智慧，
神要给我们智慧，
揾对时机，
找对时机，
勇气，
勇气，
做一啲应该做嘅事情，
做一些应该做的事情。
佢就第七节开始讲，
第七节那里说，
耶和华以色列嘅神如此说，
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
神讲咩咧？
神说什么呢？
神讲咗一连串佢做喺大卫身上面嘅祝福。
神，他讲一连串神在大卫身上的祝福。
佢话我高你。
他说我高你。
跟住我救你。
接着我救你。
然后我将你主人嘅产业赐俾你。
然后我将你主人的产业赐给你。
又将你主人嘅妻交在你怀里。
又将你主人的妻交在你怀里。
又将以色列同埋犹大家赐俾你。
又将以色列和犹大家赐给你。
讲咗五样嘢。
讲了五件事。
神话我不断俾恩典你。
神说我不断的给恩典你。
我拣选你。
我拣选你。
我救你。
我救你。
我提升你。
我提升你。
如果你觉得唔够咧？
如果你还觉得不够呢？
我早就加倍咁俾你。
我早就加倍的给你。
第九节好重。
第九节很重。
你点解藐视耶和华嘅命令？
你为什么要藐视耶和华的命令？
行佢眼中看为恶嘅事咧？
行佢眼中看为恶的事呢？
你借亚门人嘅刀杀害客人乌利亚。
你借亚门人的刀杀害客人乌利亚。
又娶咗佢嘅妻。
又娶了他的妻。
做你嘅妻。
做你的妻。
你既藐视我，
你既藐视我，
后面就一连串罪嘅后果啦。
后面就一连串罪的后果。
呢度讲紧嘅系乜嘢咧？
这里说的是什么呢？
一个怎样的上帝呢？
一个怎样的上帝呢？
如果我们这样看，好像愤怒的神。
我们这样看，好像是愤怒的神。
神是有愤怒的。
神是有愤怒的。
但是更加多的是受伤的神。
更加多的是受伤的神。
神说我做了这五件事在你身上。
神说我做了五件事在你身上。
不是恩典。
不是恩典。
我将恩典不断加在你身上。
我将恩典不断地加给你身上。
但是你竟然藐视我。
但是你竟然藐视我。
两次讲到藐视。
两次说的藐视。
是讲到神那种的难过。
是说到神的难过。
神的伤心。
神的伤心。
他兴起一个仆人。
他兴起一个仆人。
但是这个仆人竟然这样对待他。
但是这个仆人竟然这样对待他，
所以有几个结果出来了。
所以有几个结果出来了。
啊，头先第十节，刀剑永不离开你嘅家。
第十节那里，刀剑永不离开你的家。
十一节。
十一节。
我必从你家中兴起祸患攻击你。
我必从你家中兴起祸患攻击你。
我必在你眼前让你嘅飞鞭赐给别人。
我必在你的眼前将你的飞鞭赐给别人。
喺日光之下就与佢同寝。
在日光之下就与他们同寝。
喺你喺暗中做嘅事，我要喺日光之下报应你。
你在暗中做的事，我要在日光之下报应你。
我哋可以睇另一张嘅 PowerPoint。
我们可以看另外一张的 PPT。
如果琴日亦都睇过呢一张嘅图表。
昨天我们也看到这张的图表。
如果大卫犯奸淫系四十八岁左右。
如果大卫犯奸淫是在四十八岁左右。
琴日同今日都有传到出嚟嘅。如果犯奸淫系四十八岁左右，
如果犯奸淫是四十八岁左右，
三年之后，
三年之后，
暗恋就奸污咗他玛，
暗恋就奸污了他玛，
然后咧又过几年之后，
然后又过了几年，
亚沙龙就杀咗暗恋，
亚沙龙就杀了暗恋，
又过一段时间之后，
又过了一段时间，
然后咧亚沙龙就叛变啦，
亚沙龙就叛变，
所以喺呢件事之后。
所以在这件事之后，
好明显刀剑就冇离开过大卫嘅屋企。
好明显的刀剑都没有离开大卫的家，
甚至乎去到大卫嘅晚年，
甚至到了大卫的晚年，
佢另外一个仔仲想夺王位，
他另外一个儿子还想夺他的王位。
神就帮助佢，
神就帮助他，
好快速咁样立咗所罗门作王。
很快的就立了所罗门作王，
这个是很重要的决策，
这是很重要的抉择。
一连串的这些问题，
一连串的问题
是从大卫犯罪开始，
是从大卫犯罪开始。
罪有多可怕呢？
罪有多可怕呢？
我们看看大卫的回应先。
我们看看大卫的回应。
大卫就对拿单说，
大卫就对拿单说，
我得罪耶和华了，
我得罪耶和华了。
拿单说，
拿单说，
耶和华已经除掉你的罪，
耶和华已经除掉你的罪，
你必不至于死，
你必不至于死。
这个很重要的一个真理，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真理。
无论罪有多重，
无论罪有多重，
认罪的结果，
认罪的结果，
因为他说我得罪耶和华了，
他说我得罪耶和华了。
大卫的认罪不是就这样普通一句的，
大卫的认罪不是这样普通的一句。
大卫的认罪是在整个诗篇五十一篇。
大卫的认罪是在整个诗篇五十一篇。
很痛悔的让自己的罪公开。
很痛悔的让自己的罪公开。
因为他作了诗篇就在圣殿里面唱出来。
因为他做的诗篇就在圣殿里唱出来。
公开的。
是公开的。
认罪的。
认罪的。
认罪是很重要的。
认罪是很重要的。
诗篇五十一篇示范了一个认罪的过程。
诗篇五十一篇示范了一个认罪的过程。
深深认罪。
深深认罪。
然后呢，深深痛悔，深深认罪。
深深痛悔，深深认罪。
深深补偿。
深深补偿。
他要很认真处理罪的。
他要很认真的处理罪。
我们很多时候道歉都一样。
我们很多时候道歉也是一样。
道歉到底到不到位呢？
道歉到不到位呢？
如果普通讲对不住咯，咁。
如果普通的说对不起咯。
那其实是未到位的。
只是还没有到那个位。
收到的人，即系听到的人，其实唔收货嘅。
听到的人是不收获的。
我哋教导小朋友都一样。
我们教导小朋友也是一样。
当小朋友做错一啲事情，
当小朋友做错一些事情，
我哋点样做呢？
我们怎样说呢？
我哋要帮助佢。
我们要帮助他。
讲出佢错咗啲乜嘢？
讲出他错的地方。
佢有啲咩唔啱？
他有什么不对？
我哋唔系用怒气。
我们不是用怒气，
但是我们要坚定。
但是我们要坚定，
好像妙儿妈妈之前讲她的孙一样，
好像妙儿妈妈之前提到她的孙子一样，
让她发完脾气一段时间冷静了，
让她发完脾气以后冷静，
跟着呢跟她讲回你一定要道歉，
然后跟她说你一定要道歉，
对工人姐姐道歉，
和保姆说道歉，
对妙儿妈妈道歉，
和妙儿妈妈道歉，
同神道歉，
和神道歉。
而今日诗篇讲得更这一章经文如果配合诗篇五十一篇，
如果这张经文配合诗篇五十一篇，
更加要具体，
更加具体。
大卫话我得罪耶和华了，
大卫说我得罪耶和华了。
诗篇五十一篇具体咁讲，
诗篇五十一篇具体这样说，
佢点样得罪神？
他怎样得罪神？
所以我哋教导我哋嘅下一代，
所以我们教导我们的下一代
要好具体嘅，
要很具体的。
我喺边啲事情上边做错咗？
你在哪个事情上做错了？
佢就知道乜嘢叫做正确嘅方向，
他就知道什么叫正确的方向。
吓，同配偶相处亦都一样，
和配偶相处也一样。
吓，我哋都需要接对方嘅感觉，
我们都需要接对方的感觉，
然后道歉嘅时候就就住嗰啲感觉去。
然后道歉的时候就对着那些感觉去处理。
大卫知道自己的软弱，
大卫知道自己的软弱，
跟着神讲了这句很重要，
然后神说了一句很重要的，
透过先知话，耶和华已经除掉你的罪，
透过先知的话，耶和华已经除掉你的罪，
很严重的罪，
很严重的罪，
但是认罪的结果，
但是认罪的结果，
罪得赦免，
罪得赦免，
这个就是神极大的恩典，
这就是神极大的恩典。
罪有两种处理方法，
罪有两种处理方法，
曝光还是隐藏，
曝光还是隐藏，
曝光罪就得赦免，
曝光罪就得赦免，
隐藏就会不断被控诉，
隐藏就不断的会被控诉。
神是满有恩典的神，
神是满有恩典的神，
他差派拿单，
他差派拿单，
不是要让大卫羞愧无出路，
不是让大卫羞愧没出路，
他要让大卫有出路，
他让大卫有出路。
你的罪已经除掉了，
你的罪已经除掉了，
肯曝光，
肯曝光，
肯认罪，
肯认罪，
就可以得着救恩，
就可以得着救恩，
你必不至死，
你必不至死，
罪可以被赦免，
罪可以被赦免，
但罪一定有后果，
但是罪一定有后果。
十四节，
十四节
继续讲到个后果，
继续讲那个后果。
头先嘅经文讲到刀剑必不离开你嘅家族，
刚才说到刀剑必不离开你的家族，
你嘅家族里边有好多不幸嘅事发生，
你的家族里面有很多不幸的事情发生。
跟住咧，你同拔士巴所生嘅呢个孩子必定死，
然后你和拔士巴生的这个孩子必定死。
因为你行了这事，叫耶和华的仇敌大得亵渎的机会。
因为你行了这事，叫耶和华的仇敌大得亵渎的机会。
原来我们犯罪，
原来我们犯罪，
不单止惹神愤怒，
不单惹神愤怒，
我们犯罪，
我们犯罪，
令到神好忧伤难过，
令到神忧伤难过，
我们犯罪，
我们犯罪，
更加会令到神蒙羞，
更加让神蒙羞，
在仇敌的面前被控诉，
在仇敌的面前被控诉，
这个就是罪的可怕，
这就是罪的可怕。
罪永远不只是停留在物质界，
罪不是停留在物质界，
物质界里面产生伤害，
物质界里面产生伤害，
在灵界里面让仇敌亵渎神，
在灵界里面让仇敌亵渎神。
所以罪其实在这一章提到一个很重要的位置，
所以在这章提到罪的一个很重要的位置，
给我们很深的警惕，
给我们一个很深的警惕，
我们可以勇敢的去处理，
我们可以勇敢的处理，
只要认罪，
只要认罪，
神一定会赦免，
神一定会赦免。
但每一次好像我如果割伤了手，
好像我已经割伤了手，
这手会好翻的，
这个手会好的，
不过它会有疤痕，
不过它会有疤痕，
罪一定会有罪的痕迹，
罪一定会有罪的痕迹，
还有罪的结果，
罪的结果。
刀剑永远不会离开大卫的家，
刀剑永远不会离开大卫的家。
所以神要教导我们让罪曝光，
神要教导我们让罪曝光，
更加要警惕，
更加要警醒，
警醒，
警醒，
让回到昨天那张经文，
回到昨天的经文，
什么帮助我们更加警醒呢？
什么帮助我们更加警醒呢？
就是 有一条界线，
就是有一条界线，
越过条界线可能就有红灯，
越过那个界线可能会有红灯。
我们坐小巴不是有些信号的，
我们坐小巴有一些信号，
只要它的咪标过到 多度，那个小巴就会，那个信号就会响的嘛。
这个如果那个它的速度过了某种的限制，它的就会那个警戒就会响起来。
那个就是一个界线，
那就是一个界线。
即刻要刹翻制了，
他这些要停下来，
要将速度减翻慢，
要减慢速度。
有些事情我哋速度太快啦，
有些事情我们速度太快，
我哋就会越界，
我们就会越界，
我哋就会靠自己，
我们就会靠自己，
结果跌到罪里边，
结果就陷在罪里。
但系今章经文系俾我哋出路，
但今章的经文给我们出路，
同埋警惕，
还有警醒。
去到第二大段，
到了第二大段，
两个孩子，
两个孩子，
死亡定系喜爱，
死亡与喜爱，
十五同埋十五节至到二十五节，
十五到二十五节，
拿单就翻屋企啦，
拿单就回家了。
吓，第十五节嘅经文，
第十五节的经文，
耶和华就击打乌利亚嘅妻。
耶和华就击打乌利亚的妻，
为大卫所生的孩子，
为大卫所生的孩子，
他就得了重病，
他就得了重病，
大卫就禁食了，
大卫就禁食，
进入内室瞓喺地下，
进入内室睡在地上，
个个就劝佢啦，
每个人都来劝他，
佢都唔肯起身食嘢，
他也不肯起来吃饭，
到咗第七日。
到了第七天，
孩子死咗啦。
孩子死了，
大家都唔敢话俾大卫知。
大家都不敢告诉大卫。
孩子未死，大卫都咁伤心啦。
孩子还没死，大卫就这么伤心。
如果话俾佢知佢嘅孩子死咗啦，大卫应该更加忧伤。
如果告诉大卫他的孩子死了，大卫更加忧伤。
大家就推测啦。
大家就在那里推测。
然后十九节大卫就听到佢哋细声讲嘢。
十九节大卫就听到他们细声说话。
就知道嗰个孩子死咗啦。
就知道那孩子死了。
跟住咧，大卫就起身咯。
然后大卫就起来。
第二十节，大卫从地上起来，沐浴抹膏，换了衣裳。
第二十节，大卫从地上起来，沐浴抹膏，换了衣裳。
进耶和华嘅殿敬拜，然后回宫叫人摆饭，佢就食啦。
进耶和华的殿敬拜，然后回宫吩咐人摆饭，他就吃了。
系咪好奇怪咧？
是不是很奇怪呢？
大卫个反应点解咁唔正常嘅？
大卫的反应为什么这么不正常呢？
个仔未死，佢都咁忧伤，死咗佢就起身食饭添。
那个孩子还没死，他就那么忧伤，当孩子死了，他就起来吃饭。
啲神仆都唔明白。
这臣仆也不明白。
所以廿一节就问佢啦。
二十一节臣仆问他。
廿二节大卫就回答啦。
二十二节大卫就回答。
廿二节、廿三节大卫嘅回答。
二十二、二十三节，大卫的回答。
其实佢启示咗另一样嘢。
他启示了另外一件事。
当我哋面对情绪嘅忧伤，
当我们面对情绪的忧伤，
到底个出路喺边度？
到底出路在哪里？
点样处理忧伤情绪？
怎样处理忧伤情绪？
点样处理生命里边一啲好难过嘅事情？
怎样处理心里面很难过的事情？
大卫就讲啦。
大卫就说：
孩子还活着，
孩子还活着，
我禁食哭泣。
我尽是哭泣，
因为我想或者耶和华怜恤我，
因为我想或者耶和华怜恤我，
使孩子不死也未可知，
使孩子不死也未可知。
廿三节，
二十三节，
孩子死了我何必禁食呢？
孩子已经死了，我何必禁食呢？
我岂能使他返回呢？
我岂能使他返回呢？
我必往他那里去，
我必往他那里去，
他却不能回我。回我这里来，
他却不能回到我这里来。
哇，大卫真的好有智慧。
大卫真的很有智慧。
我哋点样处理生命嘅忧伤呢？
我们怎样处理生命的忧伤呢？
我哋系要喊嘅。
我们是要哭的。
我哋系要难过嘅。
我们是要难过的。
我哋系要让我哋嘅情感流露到出嚟嘅。
我们是要我们的情感流露出来的。
但系到最后嘅安慰喺边度咧？
但是到最后的安慰在哪里呢？
我必到他那里去。
我必到他那里去。
喺神里边有盼望。
在神里面有盼望。
吓，佢喺边度咧？
他在哪里呢？
佢已经喺神嘅怀里边啦。
他已经在神的怀里。
吓，我佢唔会再翻嚟。
他不会再回来，
但我可以去到佢嗰度。
但是我可以去到他那里。
我哋面对好多好多时候有亲人离世。
我们很多时候面对亲人的离世，
特别系白头人送黑头人。
特别是白头人送黑头人。
我哋里边有好多忧伤难过。
我们里面有很多的忧伤难过。
但系神俾我哋一个盼望。
但是神给我们一个盼望。
我必往他那里去。
我必往他那里去。
这个就是终极盼望。
这就是终极的盼望。
终极盼望让人在忧伤当中。
终极盼望让人在忧伤当中。
慢慢慢慢可以平复下来。
慢慢可以平复下来。
慢慢由盼望代替绝望。
慢慢由盼望代替绝望。
慢慢可以改变那种的好像困境。
慢慢可以改变那个困境。
有出路了。
有出路了。
这个就是很重要的忧伤处理，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忧伤处理。
大卫明白这种忧伤处理的方法，
大卫明白这个忧伤处理的方法，
他就可以起来了，
他就可以起来，
他不再需要躺平，
他不需要再躺平。
这个第一个儿子，
这是第一个儿子，
这个孩子是最终所生的，
这个孩子是在最终所生的，
结局是死亡，
结局是死亡。
另外一个呢，
另外一个呢？
他生出所罗门。
他生出所罗门。
大卫安慰他的妻拔士巴。
大卫安慰他的妻吧，
与他同寝，
与他同寝，
就生了所罗门，
就生了所罗门。
耶和华也喜爱他，
耶和华也喜爱他。
啊，然后咧就俾个名佢，
然后就给一个名字他，
叫耶底底啊，
叫耶底底呀。
啊，意思即系话耶和华所爱的，
意思是耶和华所爱的，
好特别、哦，
很特别，
系咪啊？两个孩子。
很特别，两个孩子，
一个是被咒诅，
一个被咒诅，
结局死亡，
结局是死亡，
另一个被喜爱，
另外一个被喜爱，
特别改名添，
特别改名字，
啊、就咁叫所罗门都唔够，
就这样叫所罗门也不够，
所罗门个名已经好好啦，
所罗门的名字已经很好，
系平安咁解，
是平安的意思，
系咪好好啊？
是不是很好呢？
和平啊，平安啊，啊已经好精彩啦！
和平啊，平安呢、啊，已经很精彩。
跟住唔够，仲要改埋个名叫耶底底啊！
后来不够，还要改另外一名字叫耶底底呀、
啊。吓、啊，系蒙喜啊，蒙爱啊，悦纳嘅意思。
是蒙爱悦纳的意思。
点解会有咁大分别呢？
为什么会有这么大分别呢？
如果我哋睇头先嗰节嘅经文。
如果我们看刚才的那个经文，
头先嗰节经文系佢安慰咗佢嘅，娶咗佢为妻。
刚才的经文说他娶她为妻。
系啦，廿四节，大卫安慰他的妻拔示巴。
大卫安慰他的妻拔示巴。
然后我哋翻到第十五节。
然后我们回到第十五节。
十五节讲紧嘅系，耶和华击打乌利亚妻给大卫所生的孩子。
耶和华击打乌利亚妻给大卫所生的孩子。
呢一度拔示巴有两种身份。
这里的拔示巴有两种的身份。
喺前边嘅拔示巴，佢系乌利亚嘅妻。
是前边的拔示巴是乌利亚的妻。
所以佢同大卫所生嘅系淫乱里边生出嚟嘅。
所以他和大卫所生的是在淫乱里边生出来的。
系犯罪当中所生嘅。
是在罪中生的。
所以系被咒诅嘅。
所以被诅咒。
然后去到第廿四节咧。
到了二十四节。
佢正式已经娶咗拔示巴啦。
他正式娶到拔示巴。
啊，而所罗门系喺婚约里边所生嘅。
所罗门是在婚约里面生的，
所以两个孩子，
所以两个孩子，
两个结局，
两个结局，
啊，一个系喺淫乱生嘅，
一个是在淫乱生的，
一个喺婚约里边生嘅，
一个是在婚约里面生的，
所罗门系婚约当中所生嘅，
所罗门是在婚约里所生的，
所以系被祝福嘅，
所以是被祝福的。
呢度再一次话俾我哋知，
这里再一次告诉我们，
神系守约嘅，
神是守约的，
佢要帮助我哋。
他要帮助我们
回到约当中，
回到约当中
认罪，
认罪
吓就可以蒙福，
就可以蒙福。
呢个第二大段，
这是第二大段，
亦都讲到忧伤嘅处理，
也讲到忧伤的处理。
最后嘅结局，
最后的结局，
征服亚门，
征服亚门。
廿六至到三十一节，
二十六到三十一节。
琴日嗰章就系喺亚门呢个地方，
昨天的经文是在亚门那个地方，
系让乌利亚被杀，
让乌利亚被杀。
那个地方是大卫犯罪的记号。
那个地方是大卫犯罪的记号。
现在再攻打那个地方。
现在再攻打那个地方。
约法就打发使者去见大卫。
约法就打发使者去见大卫。
我攻打拉巴取其水城。
我攻打拉巴取他水城。
现在你要聚集其余的军兵来。
现在你要聚集其余的军兵来
安营围攻这城，
安营围攻这城，
恐怕我取了这城，
恐怕我取了这城，
人就以我的名叫这城，
人就以我的名字叫这城。
约押很特别，
这个章很特别，
约押要将功劳归返给权兵，
约押要将功劳归给权兵，
他让大卫来到得胜，
他让大卫得胜，
于是大卫聚集众军，
于是大卫聚集众
军，往拉巴去攻城，
往拉巴去攻城，
就取了这城，
就取了这城。
约押好识得尊荣权柄，
约押很懂得尊荣权柄。
喺呢一度佢系尊荣大卫嘅，
在这里他是尊荣大卫。
佢让大卫去承受嗰个战胜嘅结果，
他让大卫去承受那个战胜的结果，
得到得胜嘅荣耀，
得到得胜的荣耀。
但系经文唔系停喺呢一度喎。
但是经文不是停在这里。
经文去到第三十至三十一节就好重要。
经文到三十、三十一节很重要。
佢夺了亚扪人嘅王所戴嘅金冠冕。
他夺了亚扪人之王所戴的金冠冕。
特别留意括号。
特别要留意括号。
呢一个王，
这个王，
另外翻译就系马拿堪，
另外翻译是马拿亨，
佢亦都就系米勒公，
他也就是米勒公，
又叫摩洛，
也叫摩洛，
佢系亚扪人嘅神，
他是亚扪人的神。
咁即系话呢一啲嘅冠冕摆咗喺边度噶？本来
这个冠冕原来是放在哪里的呢？
原来就系摆喺偶像嘅头上边嘅。
原来是放在偶像的头上。
里边好似有一种嘅暗示。
里面有些暗示。
当大卫犯罪。
当大卫犯罪。
神嘅名就被亵渎啦。
神的名就被亵渎。
然后咧，偶像就得到尊荣啦。
然后偶像就得尊荣。
而依家当大卫认罪。
现在当大卫认罪。
神重新得着尊荣。
神重新得尊荣，
本来羞耻羞辱的事情，
本来是羞耻羞辱的事情，
因为认罪，
因为认罪，
神赦免了，
神赦免了，
然后神重新从偶像头上面将这个金冠冕夺过来，
然后神重新将这个金冠冕从偶像的头上夺过来，
俾翻大卫戴喺头上边，
戴在大卫的头上。
哇！呢张经文系咪好精彩啊？
这张经文是不是很精彩？
犯罪。
犯罪、
羞耻、
羞耻，
刀剑永不离开你的家，
刀剑永不离开你的家。
但是认罪，
但是认罪，
深切痛悔，
深切痛悔，
深深的补偿，
深深的补偿。
结果呢？
结果呢？
神拎走羞耻，
神就拿走羞耻，
透过打败亚扪人，
透过打败亚扪人，
重新将尊荣摆翻喺大卫嘅头上边。
重新将尊荣放在大卫的头上，
本来是没办法抬头的，
本来是没有办法抬起头，
本来是羞耻的，
本来是羞耻的，
本来是良心有愧，不断被魔鬼控诉的，
本来是良心有愧，不断被魔鬼控诉。
但是现在彻底曝光之后，竟然可以重夺尊荣，
但是现在曝光以后就可以重新得尊荣。
哇，好特别、啊、
很特别、
啊、最近我们讲十诫，
最近我们讲十诫，
十诫话唔可以为自己雕刻偶像。
十诫那里说不可以为自己雕刻偶像，
唔可以让任何嘅偶像、任何受造之物同神嘅名相提并论。
不可以让任何的偶像、受造之物与神的名相提并论。
但系咧，有一样嘢例外。
但是有一件事情例外，
就系人可以同神一齐。
人可以同神一起。
人被高举，
人被高举，
我哋系受造物，
我们是受造物，
但系我哋可以点样被高举呢？
那我们怎样可以被高举呢？
就系当我尊荣神嘅时候，
当我尊荣神的时候，
当我认罪嘅时候，
当我认罪的时候，
我就可以重新得着冠冕，
我就可以重新得冠冕，
我可以荣耀神嘅名，
我可以荣耀神的名，
因为我哋系按照神嘅形象样式去做嘅，
因为我们是按照神的样式形象去造的，
所以可以同神一齐相提嘅咧，就系当我尊荣神嘅时候，
所以和神一起相提的是我可以尊荣神的时候，
我就可以同神一齐相提。
我就可以和神一起相提，
我的名字被提出来，
我的名字被提出来，
我成为一个尊荣神的人，
我成为一个尊荣神的人，
我就可以得着荣耀，
我就可以得荣耀。
大卫在这一章里面一个彻底反败为胜，
大卫在这里面有一个彻底的反败为胜，
由罪的隐藏，
由罪的隐藏
到曝光，
到曝光，
由羞耻，
由羞耻
到尊荣，
到尊荣，
由好似离弃神，
又好像离弃神，
再一次被神喜爱，
再一次被神喜爱，
神喜爱他的仔，
神喜爱他的儿子，
特别改名叫耶底底啊，
特别改名字叫耶底底呀，
咪即系反映紧神继续喜爱紧大卫咯，
也反映神继续的喜爱大卫，
所以成章经文系一个彻底嘅翻转，
所以这个经文是彻底的翻转，
呢一章极其宝贵，
这章极其宝贵，
如果琴日嗰章系最低点。
如果昨天的那一章是最低点，
最去到最可怕的低点，
最去到最可怕的低点，
这一章就是对罪处理完之后尊荣的恢复，
这一章就是对罪处理完以后是尊荣的恢复，
所以愿神赐福给我们，
所以愿神赐福给我们，
每一个都恢复神所给我们的荣耀，
每一个都恢复神给我们的荣耀，
有属神给我们的冠冕戴在头上，
有属神带给我们的金冠冕戴在头上，
我们一起来敬拜，我们一起